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啊，现在讲的是第三卷第七品的化成喻品，说化成的比喻。要说化成之前，先说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与现在得度的众生们结缘的经过情况。这一品经，也就是为下根人说法的一周，就是因缘说一周啊，立下根，使下根的众生的利益。那么就是化成喻品，跟后边的五白弟子受记品等。因缘说这一周有两段，第一正说因缘，就是化成喻品；第二受下根基，就是第四卷的开头啊。那么正说因缘有两段，第一先明知见久远，这个前面讲过了，有长文有重松；第二证明俗世因缘，现在就是讲的正说明久远界前过去世，彼此佛与众生弟子们所结下的缘的经过情况，就是过去世的结缘的因缘，叫做证明俗世因缘。有两端，第一广述，就详细以长文来说明结缘的事实；第二重松，就是用句松啊重说这个结缘的事迹。广述里面有两段，第一结缘之由啊，现在讲的是结缘的缘由，有两种啊。第一是缘由啊，缘是久缘，久远之前所结的缘的因由；第二是近由啊。现在讲的缘由当中有两段，第一明大通智胜成佛，说明这个大通智胜佛成佛啊，经文在第161页，说明大通智胜佛成佛，在161页当中啊，这个文字有五段，第一，佛寿长远，就是大通智胜佛，他的寿命长远，540万亿哪由他接；第二，成道前思，要成佛之前经过的事实，就是经过十小劫，坐在菩提树下降魔以后，经过十小劫静坐不动，然后才成佛啊。那么第三证明成道，就是在菩提树下成佛，那么经文就在第161页，第六行，诸比丘大通智胜佛过十小劫，诸佛之法乃现在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段就是第三，这个大通智胜佛成佛了，证明成道就成佛。下面第四，成道后见熟供养，成佛以后啊，这个佛在家的时候那些见熟啊，就是他的父王与他的这个在家的时候的十六子，乃至宫中大臣等等，所有一切人到佛的成佛的菩提树下来供养于佛的经过情况，就成道后见熟供养，这是第四段，经文就在第161页的后边，从后边算来第二行啊，有刚才念下来的，其佛未出家时有十六子啊，这说明大通智胜佛他也经过的情况，也是从在家做国王的太子，然后啊才出家修行成佛，与释迦牟尼佛情况是大致相同，只是他的时间长。那么大通智胜佛，其佛就指的大通智胜佛，久远之前的大通智胜佛，他没有出家之前是个太子啊，是王子。那么他做王子的时候啊，在王宫里他有十六个儿子啊， 释迦牟尼佛只有一子罗诃罗，前面续分里面日月灯明佛有八子，这里大通智胜佛有16子，这个16位儿子啊，以这个数目字都可以表法。以法华会议的解释，16就是2个8，2个8，216啊。那么8就是八正道，佛与八正道来自行化他，自己修行的八正道，以度化众生的八正道是2个8，有16。这是法华会议根据文句的解释是如此，另外其他的著作里面有一种解释，说16子就是表示小圣正果的16星，8人8智啊，记得吗？8人8智，苦乏人苦乏智，苦累人苦累智之类，那个8人8智。8人8智是小国正国的质量，现在这个8人8智转过来，转小智而成大智，从小国正国的16星8人8智啊，转成菩萨道上的修行的方法，将来做成佛的大智慧，所以转小智成大智，所以叫做16子，以16子来表法，表示声闻人正果的16星，阿罗汉果的正果的16星，8人8智16星，那么转过小圣而去向于大法，成为将来成佛的究竟果觉的大智，有全12智，那么所以叫做16子，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各有它的道理啊。其第一则名曰智记，16子本来应当都有名字了，前面日月灯明佛8子都有名字，而且每一个名字都列出来，因为它有表法的功用。现在16子啊，没有把这个名字一一列出来，只列第一位叫做智记，就是他的智慧广大，积取无量功德，那么由此，那么解释作以这个智慧来行八正道，以这个智慧来转小小圣16星，成为大圣的根本后德的2智，就全12智，也是有所根据的，诸子各有种种真意晚号之句。诸子16子了，因为16位很多嘛，诸子多也，每一位都有很多种类的很珍异很奇很稀奇的这个完号之居，就是很珍贵的宝物啊，古董啦、宝物啊，很珍贵的东西，他们个个都有很多啊。那么在王宫里的这个王子啊，他要什么样的珍贵的宝物玩具，当然都具备了啊，所以他有很多这些东西。那么听到他的父亲成佛了，他把这些宝物都舍掉，所以闻父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听到他的父王成佛了啊，就是大通智胜佛成佛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的果位。听到他的父王成佛了，皆舍所珍，把那些很珍贵的奇异的晚号之居啊，那些宝物玩具古董整个把它舍掉不要了，这皆舍所珍，珍是贵珍贵的那些东西啊，整个都把它丢掉舍掉不要了放在王宫之中。那么不要舍掉之后做什么呢？往诣佛说16王子，这16子都到大通智胜佛成佛的那个菩提树下来亲近佛，那么他要去亲近佛的时候，他的母亲都来送他，所以说 诸母涕兮而随送之。既然是十六子，当然不是因为母亲生的啦，所以叫做诸母啊。那么大通智胜佛做太子的时候，王宫中有他的妃子，必定是不止一位，有好多位，所以生下这十六子啊。那么他的母亲，这个十六子的母亲啊，个个都来送他的儿子去亲近佛。涕兮就是要离开的时候啊，爱别离了啊，要离开，离开他的儿子，因为他还没有断惑，是个俗人啊，不懂得这个舍爱，所以这个时候看到他的儿子要去亲近佛，心里会难过呀，啊，会啼哭啊，啊，会这个流泪，所以他的母亲都是流着泪啊，来送他的儿子去亲近于佛。其族转轮圣王，其族这个其呀、啊，指十六子，十六子，十六子的祖父啊，十六子的祖父就是当时的国王，是转轮王，转轮圣王。在印度的习惯说，这个轮王有四种：金银铜铁啊，金轮王掌四天下，银轮王三天下。铜轮王二天下，铁轮王一天下。那么这只写转轮圣王，就是轮王了啊、究竟是金银铜铁不得而知啊、总之是个轮王。那么他的祖父就是十六子的祖父，也就是大通智胜佛的父王，大通智胜佛的父亲，就像释迦牟尼佛的父亲净饭王啊、那么这个十六子跟他的祖父转轮圣王啊、那么这个转轮圣王啊，与一百大臣及以百千万亿人民皆共围绕，随至道场。那么这个当时的转轮圣王就是十六子的祖父，也就是大通智胜佛的这个父亲啊、圣父啊、那么带领着他王宫里的一百位文武大臣，并及当时国土里所有其余的百千万亿那么多的人民老百姓啊、大家听到这个王子成佛了，大家都要去亲近，皆共围绕，好多的大臣人民围绕着转轮圣王，共同啊到了这个大通智胜佛成佛的菩提寿像的道场里，随至道场。道场就是成佛道的场所，菩提寿像啊、这个大通智胜佛成佛的那个地方叫做道场啊、就是指当时成佛的菩提寿像。咸欲亲近大通智胜如来，那么转轮圣王带领这些文武大臣以所有的人民，十六王子通通都来，来做什么呢？要来亲近大通智胜佛啊、那么要来亲近大通智胜佛嘛，大家就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啊、供养四项上香花灯果啊、礼上如说修行啊、恭敬就是身口意三业恭敬啦啊、那么例如说身恭敬顶礼礼拜，口赞叹佛的功德，意啊享受佛的殊胜功德庄严，那么身口意三业清净来恭敬于佛，那么对佛的尊重赞叹就是口业的恭敬啦、大家都想要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大通智胜佛，那么当然就去啦。那么已经到了大通智胜佛的面前，道仪已经到了啊、到了就按照自己来的计划照做了啊、先顶礼然后赞叹啊、头拜到地面上，面对着地面啊、面脸贴着地面啊、额头拜到这个地面，五体投地，就是额头跟这个两个手腕 两个脚膝盖，这个叫做五体，整个身体的五个这个圆轮的地方啊，头上的二头叠着地啊，两个手腕两个脚膝盖都叠在地上啊，五体投地拜下去，就叫做头面礼足。足就是脚，指佛的双足啊。佛教里面的在印度当时的习惯啊，顶礼于上尊的人都是要结他的脚来礼拜的，所以叫做结足礼。那么因此佛弟子们礼佛呀，都是拜下去连贴在地面上，两个手翻过来接着佛的脚底，接着佛的脚底。假定说佛是平坐，双腿垂下来平坐，那么他的脚踩在这个地面上，那么这个时候礼拜的人呢，把这个佛的脚托起来，手掌啊托住佛的脚底，两个手掌托住佛的脚底，这样来礼拜，表示尊敬啊，表示尊敬啊。人的一生头最尊贵啊，脚在最下，踩在地面上，那么以头顶来顶礼以佛，表示尊敬到极点，用双手托住佛的脚底，表示尊敬到极点，所以叫做结足礼。因此流传下来啊，我们拜佛的时候拜下去，两个手掌都要翻过来，翻过来啊，拜下去翻过来。虽然我们没有能够接住佛的脚底来拜，但是我们的样子还要这样做，样子还是要这样做，五体投地拜下去。不管你是拜在地面上，或者是用拜垫，都是一样的。拜下去，头贴在这个地面，或者是这个拜垫上，两手、双手、手掌要翻过来，翻过来，表示接住佛的脚底来礼拜啊，托住佛的脚底啊，表示接住礼。所以要拜佛，要懂得拜佛的规矩啊。我们中国人的礼貌啊，它有三跪九叩。跪下来呀，在那里叩啊，就是跪下来，他两手是压在那个拜垫上，头啊就望住这个拜垫呢，叩三下啊，就是把头叠住这个拜垫叩三下，叫做三跪九叩，一跪就是三叩，三跪就是九叩了，这是中国的礼貌。那么他们神坛呢、神庙都是这种拜法。那么因此在神坛里拜惯的，到了佛寺来拜啊，他一样是这样拜，一样也是这样拜。而中国人的礼貌，他是跑拳，两个手跑拳，好像这个抓住拳头一样，这样子啊，礼貌是这样子啊，中国人的礼貌啊，跑拳这样子啊。那么我们佛法是合掌，有好多人他这个习惯上跑拳惯了，他对佛法来到佛寺他还是这样跑着拳来礼拜，他不懂得合掌，所以必定要教他，要跟他说明，否则他不懂。尤其在神庙拜拜惯的人呢、三跪九叩叩惯了，他也是照样来到佛前也是这样叩啊。那么他也不懂得把这个手掌翻过来，他也不懂得这个手掌翻过来什么意思。所以我凡是讲到这个地方啊，都一再加以说明，因为我们尤其现在在台湾呢、一般社会上的人呢、都是神佛不分。他对于神跟佛他分不清的，他跑神庙跑惯了啊、那么你叫他到佛寺来，他拜的方式没有办法一下子转过来，所以必定要慢慢学习啊。这个头面礼足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所谓五体投地啊，结足而礼，就是最恭敬，佛法里面最恭敬的拜法啊。那么这些王子大臣，大家来到佛前，以及这些人民向佛都这样拜啊。那么当然能够接住佛的脚底拜的只有一个人呐、没有说是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接住，那这么百千万亿人要接到什么时候啊？那么照轮班、照排班排队，也要相当长的时间呢、所以只有一个人接住佛的脚，代表啊接住礼。那么其他的都是这样拜，拜下去双手翻过来表示接住就对了啊。礼佛完毕之后啊，还有绕佛， 印度啊，饶比拜还要重要。印度的这个礼恭敬的习惯呢、啊，饶佛比拜佛还重要。拜有的时候只拜一拜，饶最少要饶三圈。所以饶佛比仪就是拜了之后啊，大家在这个佛的身的周围啊，向这个时钟方向的走法，从右边走啊，那么这样子绕三圈，最少绕三圈，多七乃至无量寿啊。那么这个绕佛在印度古代啊，比拜还要重要，所以差不多拜过之后啊，顶多是拜三拜，拜过之后都是要绕啊。那么绕佛完毕之后，绕佛毕仪，一心合掌，专一其心，合掌啊，瞻仰于佛。那么专一起心瞻仰佛，就是合掌，就是佛教的这个礼貌，双手合起来，所以我们彼此见面就是合掌，合掌就是最普通的礼貌。大家表示尊敬，看着佛的相好庄严，合着掌瞻仰，因为佛坐在法座上比较高了，往上看了就是瞻仰啊，仰是往上看啊，瞻是看，往上看着佛的这个庄严的这个法相，所以叫做瞻仰世尊。世尊就是大通智胜佛。然后说了下面的句诵啊，赞叹佛。文字这段文说完之后，有个问题提出来，跟诸位趁这个机会啊说明一下子。各位看到这个经文上明明写到其祖转轮圣王啊。带领到大臣还有百千万亿人民都围绕在他身边来到佛的道场，谁是道场吗？大家都要亲近大通智胜佛，对佛都要恭敬礼拜。大臣王子老百姓拜佛佛在家的时候是个太子，那么当然拜的没有问题。有没有注意到他的父王也在拜啊？有没有注意到其祖转轮圣王爷一起来吗？他是带头的，他是首领，来到佛前，既然大家顶礼，父王必定不会站在哪里看的，他照样拜下去，必定要拜那么既然父王也拜啊，佛在家的时候他这个身体是由他的父王生下来的，那么这是对父母啊佛接受他拜吗？是不是接受他拜经文里面没有说明啊，当时佛的这个表现是坐在哪里接受他拜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特殊情况，这里经文没有说明。现在我们提出以释迦牟尼佛来做榜样，我们现在提示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的情况来说，这里经文所说的是大通智胜佛到佛成佛的地方，在菩提树下礼拜。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以后啊，他的父王净饭王没有去菩提树下礼拜，而是派他的大神呢、到菩提树下去向佛要求说太子没出家之前出家以后，出家以后啊，那么派五个青年去要求太子回来，他不回来，他说不成正觉就不回来那么因此父王净饭王啊带有口信说，如果是你一定要修行成佛吗，那么你成佛以后啊必定要回来，要回来看他的父王你回来成佛以后要回来彼此见面，就是跟他的父王净饭王见面。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做太子出家以后，在雪山苦行的时候啊，他派了使者跟这个太子，就是佛的这个没成佛之前在修行的时候曾讲过的这个条件，您成佛了要回来见我，这是净饭王的意思。那么当然释迦牟尼佛他在菩提树下成佛以后啊，他要履行这个诺言了，他已经答应过了，说成佛以后啊要回国去看自己的父王。他成佛的地方是在摩揭陀国，摩揭陀国就是王舍城附近而他的身身是身在这个迦毗罗国虽然是跟这个王舍城的摩揭陀国是邻国了， 可是是各一个国界，所以晋放王啊，因为是不同的国土，他是一个国王，不能随便到人家的国家去啊。那么因此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以后啊，他没有这个晋放王没有去见这个太子成佛的佛陀。那么既然有条件呢，要佛回国去见父王，佛要履行这个诺言呢，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第六年，大概是在第六年或者是第七年，因为印度人不注重这个历史啊，那么大致是说大概总是在第六七年，那么释迦牟尼佛带领着他的弟子们啊，就回到他的国土去啊，那么去见他的父王。晋梵王知道佛要回来了，事先就联系好，都有人呢、专门办这个事情，知道佛要回来。那么晋梵王当时啊，离开这个都城40里，带领他的王宫里面的文武百官所有的人民释迦族的人民，都到40里外啊去欢迎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么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第一次回国啊，那么晋梵王远远看到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庄严气象跟坐太子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啊，成佛以后相貌是佛的殊胜庄严之相完全不同，因此他看到佛的庄严气象啊，他一见到佛快到了，他这个晋梵王一拜下去，五体投地就拜下去了。当然所有的大臣啊，文武百官啊，老百姓啊，释迦族的人民整个都拜，大家都拜。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看到他的父王礼拜啊，他就在空中现神通，显现神通，他并没有站在哪里受他拜，不能站在哪里受他拜，但是他也不能说是没有表现，那么因此表现他成佛的这个神通啊。所以这个时候晋梵王一拜的时候，佛就腾空在空中啊，现出这个十八变，就是说身上出水，身下出火啊，小变大，大变小啊，在空中行住坐卧，现出这些种种的很熟稔的这个神通的现象。那么当时晋梵王拜的时候是拜到佛，不是拜他的儿子，是拜佛，是拜他的儿子啊。这个不是拜他的儿子，是拜佛，因为佛在空中现神变，那么他拜下去，举起头来看到佛在空中现的这种神变呢，高兴得不得了。他没有想到他的儿子出家修行成佛啊，有这么大的神通啊、因为他是个在下人，他不懂佛法，那个时候佛还没跟他说法，他不懂啊。你只是站在哪里，就是再庄严呐、他也会觉得，哎，我的儿子怎么接受我拜啊，恐怕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佛就在空中现神通。你不能说，哎，你不能拜，其他的人拜也不能这样说啊，因为他是要拜佛呀，也不是拜你了，所以他就在现神通，这佛的度众生的方便呢，真是不可思议啊。那么因此他神通现完了，他又拜好了就下来了啊。那么然后啊，这佛向父王问讯，鞠躬问讯啊，就是我问候父王啊，平安健康啊。那么一一说话，然后啊，就父王欢迎他回宫啊，然后在这个自己的迦毗罗国呀，做度化众生的事业。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第一次见到他的父王的经过情况。根据《普药经》，我们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做《普药经》。普遍的普啊，新药的药啊，日字旁的药啊，普药经里面的记载是这个样子，这是根据普药经讲的啊。那么后来呀、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有一次在迦毗罗国说法的时候啊，晋梵王去请罚啊。那么为了要请罚呀，要佛跟他说法呀，因此晋梵王礼拜，他自己一个人去啊，他就请罚。那么他拜的时候，这个时候佛没现神通，这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请罚呀，他是为罚而来，他不是拜他的儿子，他是拜三宝的 啊，所以那个时候他没有其他的表现。那么这个记载是在五戒相经，油泼塞五戒相经，油泼塞五戒相经在家居士的那部经啊，就是净饭王佛的父王净饭王请求佛说的啊。那么他要求佛说，世尊呢，那你对于你的弟子们出家弟子都定了好多的戒条啊，啊，也说得很清楚，他们都晓得受持啊。而这些在家居士啊，虽然受五戒，但是对于这个五戒的开遮、轻重、犯与不犯、可回与不可回，这些道理居士们还不懂哎，啊，所以他向佛要求，你得替这些在家弟子们对这个五戒啊，也得详细的说明一下吧，啊，那么他为了请这个法，所以向佛顶礼。啊，那么佛坐在法座上啊，就是等到他请罚完了之后，那么父王就回去了，就为那些弟子们啊说这个五戒相啊。所以另外有一部经叫做《油泼塞五戒相经》，这五戒相经，藕益大师有注解，简单的注解就是“净要啊，我曾运行流通”。后来这个弘一大师啊有补注啊，就《五戒相经》净要补注啊，这部经我曾运行啊。赠送给大家，如果需要的人我这边还有。那么根据五戒相经，净饭王真的是礼拜于佛，所以对于这个袈裟的功德戒律里面呢，说明袈裟的功德，说这个袈裟的功德很大，出家人搭上这个福田衣啊，就是做父母的也得要礼拜，所以他这个袈裟的功德利益有十种，十种当中的第三就是父母反拜，父母反拜，父母礼拜是拜那个袈裟，拜袈裟，拜僧团，不是拜他的儿子，不是拜这个人。但是这个风俗啊，在印度啊，都以在当时佛在世的时候，都看出家人最贵重的，所以出家之后啊，这个儿子出家之后。儿子不但是不礼拜于父母啊，而父母翻过来还要拜他的儿子，但是他不是拜人，是拜他的袈裟，拜他的这个福田衣啊，这是僧袍僧团的代表。所以南传佛教流传下来一直到现在啊，比丘接受人家礼拜的时候不能反礼啊，不能点头，不能反礼，反礼啊在家就是要瞧不起的啊，说你这样做不对。为什么？他不是拜你这个人呐、啊，不是拜人，他是拜你的这个福田衣，是拜僧袍，你是僧袍的代表，那么拜你整个僧团，你坐在这里，你是代表僧团，那么我拜你呀、啊、是拜僧袍，不是拜你一个人啊。那么你只是你一个人，你不能做代表，你不能用你的身体来反礼，僧不能对俗反礼。所以南传佛教流传下来一直到现在还是一样的，出家人接受在家人礼拜啊是不还礼的啊。那么因此就是父母来拜，他们也是坐在那里接受拜啊，所以这是印度的风俗可以这样。可是我们中国的风俗不一样啊，中国的风俗从古代的礼教传下来，做儿子的必定要礼拜父母，尤其在古代啊，啊，古代的礼节，做子女的早上起来呀、啊，向父母问安呢、啊，必定要拜的，都是要跪下去拜的。现在人是没有啦，啊，我一辈子也不曾拜过我的父母，啊，不别说是拜啊，拜了点头也不曾有过，啊，是我们台湾人的马虎惯了，啊，那么他在古代做子女的都要拜父母，那么因此啊，中国佛教里在从前的说法对这个父母反拜这一条啊就发生了问题，发生了问题。因此他们不信佛的就利用这个机会就来诽谤佛教，他说这个佛教啊无君无父啊，他们没有伦常啊，就是根据这条来破坏。因此我们中国的祖师们呢、啊、就要想办法来补救这个问题。所以莲池大师对于这个父母反拜这一条啊，他有很好的解释。他说这个所谓父母反拜啊，并不是说你做子女的出家了应当就接受父母啊，让他五体投地的拜你啊，不能这样子。 在我们中国的礼俗里面没有这个习惯，不能这样做。那么这怎么办呢？他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假定父母来拜子女的时候，子女是出家的啊，如果父母来拜这个出家的儿子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儿子或者是还礼啊，回拜还礼，这是我的父母啊，我怎么可以接受他拜啊，赶快拜下去啊，这叫做还呢、啊、那个还不是相反的还，是回还的还啊，还他啊，就是还礼还他。他说不能接受自己的生身父母拜啊，父母来拜的时候啊，这是我的父母啊，我怎么可以接受他拜啊，啊赶快拜下去啊，就还拜还礼啊，还礼拜下去啊。还有一种啊，就是说做父母的如果要拜看情况啊，假如他搭着袈裟，穿着袈裟，搭着佛衣啊，五衣七大衣，他穿着袈裟你可以拜，为什么？这是他是代表僧宝，你拜拜袈裟不是拜人，这可以拜。如果这个儿子他没有大衣，你就不必拜了，不必拜了。反过来还说，哎，做儿子的，如果你虽然是出家了，你见你的父母的时候没有大衣，没有大衣，没有大衣，你见你的父母还是要拜，还是要拜，因为你没有大衣啊，没有大衣就是你一个人呐、啊，你没有代表僧宝，你搭住衣就不要拜你的父母，不可以拜。那么对你的父母，你要穿着这个平常的衣服，就是我们中国服装啊，海青啊，长衫啊，这个可以啊，因为这是不是佛的制度的福田衣啊。假如你回家要拜你的父母，那你就不能搭衣，如果搭住衣抽起来再拜啊。那么做儿子的纵然是出家了，也可以拜你的父母，就是不要搭衣拜啊，这是一个。那么因此就有人反驳莲池大师了，他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他不是接受他的儿子的他的父亲拜吗？净饭王还不是拜吗？佛还不是坐在法座上啊让他拜吗？那出家人当然接受在家人拜，这有什么不可呢？莲池大师的答复说，哎，我请问你是什么佛呀？你叫做什么佛？释迦牟尼佛是悉达多太子修行成佛了，叫做释迦牟尼佛，所以他已经成佛了，他是释迦牟尼佛，接受他的父亲拜。我请问你，你要接受你的父母拜，你什么佛？你什么佛？啊，那么因此啊，这一问你就不好接受了，因为你不是佛呀，你没成佛，你不但没成佛，你还是个凡夫啊。那么跟你的父母还不是一样吗？所以父母有养育之恩，怎么可以接受他拜呢？假如做父母的懂得规矩，要拜的话，他搭住衣，你可以拜啊。他没有搭衣，不能拜啊。这是中国的这个民情风俗的习惯。这个在莲池大师的这个云栖法会里面呢，像这个直道路正我集啊，还有这个主创随笔里面，对好几个地方提到这个问题的。所以因此之故啊，这就是中国祖师为了要补救对这个民情风俗不同的地方，在印度的民情风俗与我们中国不同啊。关于这一点，如果不加以汇通的话，那真的要引起很大的问题。所以中国佛教这个有些民情风俗跟印度不同啊，会发生这类的情况。这是因为讲到其祖转轮圣王到菩提树下礼拜于大通智胜佛，大通智胜佛是他的儿子太子出家修行成佛的啊。因为佛的父王来拜佛啊，那么有这么一个情况啊，到这个地方顺便说明啊。如果你平常读法华经不用心读啊，也就是囫囵吞枣的一直念过去，也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呀。你只看到那个大臣呐、百千万亿人民围绕住转轮圣王来到佛前就拜了。而且如果你不用心注意去看那个其祖的祖也莫名其妙啊，是哪个祖啊？他的老祖宗哪个祖啊？也搞不清楚啊。假如没有说清楚的话，你根本不会注意啊。所以平常自己读自己看了、就是好像是吃馄饨一样啊，假荤一样。一点给吞了也啊，有的一点都演下去了，根本就莫名其妙啊。所以对于这些文字你不注意去看，不会了解啊。那么因此看到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提出来呀、给诸位做参考。否则这类文字也不需要怎么讲啊， 文字很浅嘛，各位自己看看也就差不多了哦。只讲这个父母反拜的问题，花了好多时间。现在要下面我们要来读经了啊，好好的听啊、哦。于句颂曰：那么转轮圣王与百千万亿大神，还有王子们啊，他们用句颂啊来赞叹于佛。下面的句颂就赞佛的这个文字啊。大威德世尊，为度众生故，以无量亿劫而乃得成佛。大威德就赞叹佛的威德神通啊，度众生。这幅设画有大慈大悲，有大威大德啊，就是世尊，这是指的大通智胜佛。为了度众生的缘故啊，无量亿劫修行，行菩萨道。平常说三大欧僧七劫，实际上啊是无数界的啊，他经过无量亿的这个大劫修行菩萨道，最后才能成佛，而乃得成佛。修了无量亿劫的菩萨道，福慧满足啊，才能成佛。今天在菩提树下成佛，诸愿与具足，善在即无上。诸愿佛因地发心修行发菩提心的时候，有通愿别愿。通愿就是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这是通愿。每位菩萨每一尊佛因地修行啊，都是发过这个愿。别愿各个有他特别的愿，例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药师佛十二大愿啊，都有他的别愿。那么大通智胜佛因地发的什么别愿，经文没有说，我们不得而知啊。所以这个诸愿呢，就是包含通别二愿。一具足就是愿满了，立即修行的行山田愿海，以行山田愿海填满了，功德圆满，福德智慧圆满了，诸愿已经具足了。善哉即无上，善哉是太美的文啊的意思啊，善就是好啊，好极了，好极了，善哉啊，吉是吉祥，吉祥哦，成佛啦是最吉祥，昼夜吉祥，最吉祥啊。无上就赞叹佛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好极了，佛成佛了，说法度众太好了，善哉即无上。世尊审西游，亦作十小节，身体及手足即然安不动，其心常淡泊，未曾有散乱。这是赞叹佛没成佛之前坐在菩提树下十个小节那么久，降魔之后十个小节那么久啊，身心不动。世尊大通智胜佛很稀奇少有啊，坐在菩提树下降魔之后坐了十小节那么久，如如不动啊，那么然后才成佛。这十小节当中，在菩提树下身体并手足都没有动，这身不动，身体整个身体两个手两个脚啊，微微不动，寂然安不动。寂然就是静静的，静静的在哪里坐住啊，很安然的，自由自在啊，完全没有动。不但是身不动，心也不动，其心想常淡泊。那个泊字啊，本来是个怕字，这个字是怕字啊，害怕的怕，竖心旁害怕的怕是这个字，这里不能读怕啊。不是说他成啊、没成佛之前还害怕了，怕什么呢啊，魔也降了还有什么好害怕，所以这个字不能念作怕，念作泊，淡泊的泊，跟那个三点水的泊相同啊，跟那个三点水的淡泊啊相同。本来应当写那个三点水的淡，就是三点水旁边加上这个沾字啊，三点水的泊应当写那个淡泊，可是那个淡泊啊会看成呢只是清淡的过日子，叫做淡泊。现在用心字旁的淡泊呢，显示他的心里不动啊，这个淡是恬然自在的意思，心里啊很自在，很恬然啊、很自在的那种情况叫做淡。泊就是静静的啊、好像这个船呢、停泊啊，静静的停在那边。他的心啊，大通智胜佛在十小节没成佛的时间坐在哪里，心也是静静的不动，所以叫做淡泊。淡泊就是心静不动啊，十小节那么长的时间静静不动，未曾有散乱，这说明他不动的情况， 他的心没有散乱啊、不曾有动过念头，叫做未曾有散乱。究竟永即灭，这一句话总赞身心不动啊，究竟是彻底了，彻底亲证究竟即灭涅槃之法，所以他能够身心不动，安住无漏法。这个时候他的烦恼完全断尽了，所以安住在究竟的清净功德。无漏，漏是比方，比方这个东西会，例如说这个器具会漏，杯子碗会漏啊、那比方这个人的烦恼，众生有烦恼就会漏漏三件，不能出苦。无漏就是烦恼断尽，无漏烦恼断尽。他安住在这个无住究竟二死永亡的这种的烦恼断尽的清净境界，所以心安住在无漏法当中啊，他才能够无一为不动。说明他不动的原因，为什么会不动啊？因为他没有烦恼了，烦恼断尽了，无漏了，所以才能不动。安住在无漏法的功德当中啊，微微不动，就是烦恼断尽，功德永正，所以不动。今者见世尊安隐成佛道，我等得善利，深信大欢喜。现在看到佛成佛了，很安定的坐在菩提树下，我们都能得到广大的善利。什么善利呀？能够听到佛说法呀，所以大家很庆幸的生欢喜心，深信大欢喜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再。